今天是2025年6月11号，周三。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这个一方，如果平时还有很多事情放不下，是不是不能往生？那应该是吧。如果你舍不了这个世界，放不下这个世界的事儿，那应该是往生不了。哦，你得先把这个世界的事情都放下，那你才能往生啊。怎样才能彻底放下外面？那个这个世界是无非就是两个，就一个是财富啊、金钱啊等物质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感情的问题，就是对其他众生的执着吧。那物质这个问题，那多修布施就行，平时广修布施，你每个月拿出一部分钱来支持布施啊，还有，甚至有些人是专门把自己很喜爱的东西，故意布施给别人，明知道自己很喜欢，但是，这个割爱嘛，所谓的割爱，就是愿意把它拿出来布施掉，好让自己早点放下对这种物质的执着哈。一个是广修布施来，应对这个放不下物质世界的问题，还有就是情感的问题。这个首先你得情感的问题，首先你要知道这个真相啊，就是正法。知道我们在自性层面上，所有众生都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说没有什么真实的分离这么一说法，因为自性是重叠在一起的，没有无法分开，所以不可能真实的分离。你只是相互之间去到一个自己所执着的环境当中去了，所以你去了极乐世界，它留在这里，那只是你们在执着世界当中的一种分离而已，并不是真实的分离。所以未来因缘成熟的时候还会见面。所以你把这种分离只是当做一个暂时的分离而已，这么看，第一是我第一个是问，一个是让你自己心里放下这种执念，还有就是未来发愿度他，等你也回到自性的状态，让他也回到自性的状态，你们之间不就重叠到一起了吗？这样就没有什么割舍的可以割舍的或者分离的事情可说的吧？你有了这样的正确认知的话，就可以放下很多感情问题啊。实际上都是一种习气啊，或者是欲望啊，这些是可以靠，靠修行来慢慢灭掉的，所以坚持修行就对了。还有妄念多，平时少看少说，能减少吗？那肯定啊，所以在寺院里还有一种修法，就是默言，就是什么都不说啊，修个半年到一年，一般修个连续，你要是能连续3年不说话啊，脖子上挂个牌子，上面写个是或者不是啊，上的几个经常用的牌子，让别人问你什么，你就拿个牌子回答，这样一句话都不说，这样坚持一两年到3年的话，基本脑子里就文字妄想就消的差不多了，因为所有的文字妄想都是在心里想着怎么跟别人对话，所以你只要不说话的话，慢慢都会减少的，也同样可以减少能量的消耗啊。妄念，也可以不断减少啊，当然我们是对在家人来说不建议修这种方法，我是就是拼命念咒就行了。少看少说呢，能减什么呢？肯定是啊。下一个问题，念经和念佛打坐都有进步，但不断有新的念都冒出来，那肯定啊，那这就是一般人都是这样嘛，初学都是这样来的嘛，因为有不断的妄念升起，所以我们要好好修行嘛，不要指望很快，短期内就能灭掉所有妄念，这是不切实际的，不可能的。而且越急，修行进步就越慢啊。你就给自己定个修行功课啊，每天功课时间，完成这个目标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三科局。打坐的时候腿会往下滑，这个也有些人也有这个现象，就是你身体还没有放松，彻底放松下来。这个时候会比较僵硬的是吧？他就会硬掰上去的，腿会自己慢慢滑下去，这个很正常。等修为到了，自然而然就好了啊。一开始就是拿这样手往上再掰，继续做啊。寺院里有时候有些人是故意把腿绑到腰上的，绑到腰上不让它滑下去啊。对在家人来说，我都不建议这种过度的激进的修法的啊。你就正常的修行。下去了再扒上来，每天坚持一段时间就可以了。打坐有时候感觉有什么头往头上冲啊，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感觉啊。 第一本书里大概也说过了，就是气往上走的时候，它多多少少普通人都是有感觉的。如果你气痛了，反而没感觉。没有完全通之前，气的这种流动会有所感觉的。所以你不去管啊，过一段时间自然就好了。下一个问题，薛祖仪。你应该是参思情就可以了呀。无际空状态就是你只要参着思情，一直抓着这个，思念的情绪啊，这样就不会掉入到那个无际空的，因为抓着抓着，然后就沉浸到这个情绪当中，然后意识会扩张开来，然后你就会感受到周围很多事情了。它是有感知的，只要有感知，就说明没有掉入啊，没有感知状态下就算是有可能会掉入啊。而且没有感知的时候，他自己会屏蔽掉或者外部的一些刺激，看的听的会屏蔽掉。你看见那个貌似看不见，听见了你可能听不见一样，那才是这无际空。所以你要一直有所觉知，那么你参这个思情啊，它就能做到这个效果的。所以，你就专注的参思情就够了。至于你这个一个人想慢走啊什么，这个行禅吧，算是一种行禅，一边走着一边感受我这种全身心的感受。这个也是一种修法，但是我感觉目前你的状态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所以你愿意这么做也可以，但是这当下我还建议你继续打坐参思情就够了。下一个问题，小乔。打坐能不能修好皮肤病啊、牛皮癣啊、白癜风啊等，这个可能有前世因果啊、所以你得先把这个冤亲债主跟他们和解，所以多做功德回向给他们，然后发愿度他们，从这里开始做然后呢再配合一些食疗啊什么的，然后正常打坐啊，这个不要想着马上很快就好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前面都做到之后呢做大杯水，一半喝一半抹在这个皮肤上最好是心里发愿，同时发愿和你有缘的那些个众生你曾经伤害过众生，你未来都会度这样有这个愿的话就更容易好些吧，还有佛菩萨加持力也能得到实在不行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拿地藏占察法跟地藏菩萨问问直接跟他问问他目前什么状态未来还会多久，他有办法可以测什么十善业啊十恶业啊这个总量，然后大概能算出病什么时候会好，这个也有办法的。总的来说最终你想把他这个因果病想治好的话，一个是你的忏悔和发愿，还有就是佛菩萨加持，而佛菩萨加持呢是需要靠一定的功德福德来兑换的。加持虽然一直在，但是他们想让你直接改变你的命运，说你这个皮肤病会本来是命里回吃多少年的想把这个改变。缩短，那需要我用功德福德来兑换，理论上都是可以会治好的。下一个问题，惦记着希望。你是新人吗？问大乘教和小乘教的区别很大吗？大乘是普度众生为目标的小乘呢只度自己。修行是修大乘教还是小乘教好？修法本身是没有分大乘小乘的但是只是大乘小乘有自己的修法而已，修法本身不分但是大乘小乘提倡的修法有像观呼吸啊什么安般呐这种法门小乘提倡，我们大乘是参话头现在都教的都是参话头，但是修法本身它不分大乘小乘都是不同根器的状态下修的你大乘小乘主要分的就是愿这一个是普度众生，一个是只度自己修行大乘就是修菩萨吗？小乘就是修阿罗汉吗？应该是这么说吧菩萨就觉有情嘛，就是度和有自己有缘的众生小乘呢只是只度自己就够了。下一个问题，贝壳恋家。教孩子作业的问题，然后自己发火忏悔再发火该怎么办？就正常修行呗，这不是正常的生活吗？大部分人都这么过来的呀谁不对孩子发火 我小时候也记得爸妈也对我发火呀，我是学习比较好的人，在班里学习最应该是算是最好的那一波吧，但是回家写作业有时候很晚，然后就到了十点11点还没做完就，我爸就过来教我啊，说是教就是一直在督促啊，督促让你赶紧写啊，然后一边催一边念让我抄啊什么的，啊我觉得也是。他当时也是有点那啥的，但是呢，没看见他是正式的发脾气的。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还是挺了不起的。他不发脾气那样，一直陪我把作业做完了。下面有人回答了啊，这个，找专业的事儿就找专业的人来干吧，这也是个办法。你就陪孩子，你就多跟着孩子，多做一些好的事情。互相之间都能有好的情绪的那种事情，所以说，夫妻之间，我们不是有一种说法吗？夫妻之间不互相教什么开车啊等这种事啊，因为这种事儿一旦做起来就会直接吵架，所以父母带孩子也是，你有条件让别人来做啊，那就让别人来做，你带孩子的时候就一起玩，让他开开心心的带他多玩啊，这样你们之间感情也会好。这种让孩子孩子痛苦，让你也痛苦的事儿吧，能有条件不做就不做吧，你一定要做的话，那没办法，那你就忍着吧。还有现在孩子也是，就像这位说的一样孩子对着父母，他也有一套应对方法的，他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如果你做一些突破底线的事，比如说。你到几点不做，我就暴揍你一顿啊！你真的做到了，那说不定对孩子会有点那种影响吧，让他会有所改变吧。以前在电视上看那个曾仕强他说的时候，他小时候他的母亲是一直叫他赶紧睡觉的，到了点就让他赶紧睡觉，所以没做完作业的话，他得上学，被老师骂，所以为了不被老师骂，他不得不回家之后赶紧做写作业，我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对现代人有没有管用啊？可能现在的家长都是，现在老师都是直接找家长，不写作业的话，不是教孩子，而是叫家长来教孩子，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一个拿着工资教孩子的人该干的事儿，但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嘛，显得只有这样啊，家长多关心孩子，多孩子跟着孩子过，消磨时间从老师看来，这样才是好的家长。那么这大概就是第一，你能找别人来做，那就找别人来做。至于你的心态呢，先忍着吧，平时多念咒，平时多念咒，拼命念咒就行了。过一段时间，过个1年、2年、3年，然后心态就慢慢改变了，那就好了。还有对孩子的一切行为，你都认可就行，他现在那个状态，他就是应该有的状态，他那才是正常状态，你认可他，接受他，那慢慢来嘛，这也是一种教孩子的，算是一种乐趣吧。下一个问题，空空无我，出离心的问题，这样的状态挺好啊，我们不是都是这样来的吗？一开始对这个世界执着。然后开始执着于解，摆脱这个世界，这也是一种执着，这个你得先毅力上明白啊，你想解脱，这个也是一种执着。等过了一个阶段，再发现这个执着也可以放下的，放下之后就随遇而安了，该解脱的时候就会解脱，当下事情就当下做好，再往上你就会发现佛菩萨的意识遍虚空啊，所以没有什么。厌离什么进入哪个世界、离开哪个世界这个说法，我不知道的意识一直在那里，而是我们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变化而已。所以我们的妄念跟着变化，就想到了什么要离开什么有厌离心这种说法，在佛菩萨境界就谈不上有什么厌离心这个说法的。所以，正常修行这个每天完成功课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的状态，大部分人都会经历的。都会经历一种想早点解脱想早点离开这种想法，因为人世间的确有太多的痛苦了。 这很正常啊，所以不用着急啊，也不需要刻意的调整，你在毅力上明白就可以了啊，到了一定境界自然而然就会、哎、好的啊。下一个问题，会不会伤膝盖这个问题，2个小时以上3个小时会不会伤膝盖，这个你自己坐着看看啊，膝盖会慢慢慢慢会越来越疼啊，那就有可能会伤，如果你坐了3个小时膝盖不疼那就对了，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脚一边的脚是有点难度的，因为这个人稍微胖一点的话啊，这个先盘上去的这条腿容易贴到腹股沟，但是后面盘上去的这条腿有时候就贴不到腹股沟，这个、稍微胖的话就这样，这个没有关系的。下一个问题，音响啊，垫子感觉对个子吧，所以说这个一般建议啊。最好的打造是不垫这个后垫，就是平面的垫子啊，不需要垫高哪个部位，不需要垫高这个屁股啊后边，屁股后边或者尾巴骨这个地方，但是呢有些寺院里都是那里的人都是这么垫高的打造的啊，所以自己怎么判断吧，如果你觉得是因为垫子影响了啊这个气的流转，那就不用垫高就可以了。按理说不是垫子影响那个气的流转，而是这个垫子会让你的屁股啊全身的这个重量分布会有所变化啊，如果正常的情况下不垫垫子的，那平坐的平地上坐着的话，这个全身的重量会压到屁股和大腿上，屁股大腿上是吧，大腿也能承担重量的，但是如果你把屁股垫高了，那这个重量更多的压到这个屁股垫高的这个部位上，所以它就会有所被压住，气不通畅的感觉啊，所以最好是不垫垫子是最好的。下一个问题，小老鼠啊，脚底发热的问题，这个脚底发热，以前年轻的时候啊，看到一些同学啊或者同学有脚底发热，所以不故意把脚贴到这种墙壁上啊，这种人我见过啊，那是因为淤堵啊，就是气血气的运转，血液的运转不太好，它会淤堵，然后就会这个血液流动缓慢的那些个地方就会出现这种发热的状态，实际上是不好的状态啊，它不是那个本来脚底冷的人打坐之后脚变暖和了，这不是这个，而是本来就发热的，它就是有一些淤堵导致血液不通畅啊，所以不是有这种拔罐啊这种方式来把这个打开筋膜啊让血液流通的嘛啊，把淤血又抽出来的，也有这样的方法啊，所以你还是正常的打坐磕头念佛啊，尤其是磕头我会让血液循环加速啊，这个密度的地方会好一些啊。只慢跑可以吗？啊，说实话，慢跑它有效果，但是和磕头比不了。啊，同样时间的慢跑还不如同样时间的磕头。还是磕头为好。慢跑是你的环境不行，像一些学生住在宿舍里，他没有地方磕头，那就我先慢跑开始。但是如果你有环境的话，在家里随便找个地儿铺个地。铺垫子就可以磕头的话啊，那还是好磕头更好些。还有练好腹式呼吸啊。下一个问题，水城守护守村人。这个冒出寒气啊，站桩的时候冒出寒气，打坐的时候或者站桩的时候，应该是慢慢身体发热，但是突然就冷的感觉突然升起啊，这个是。有可能是冤亲债主，你身上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啊，人家是鬼道众生的话，它是阴性的能量啊，那它会影响到你的身体上，对意识层面上也会让你有一些不好的情绪一直升起啊。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多做功德回向给他，然后念地藏经回向给他啊，先从冤亲债主开始解决吧。下一个问题，捷克东岳摩卡。磕大头要不要一定在前面摆尊佛菩萨像？这个没必要啊，这不需要啊，你随便摆，你愿意就供，你愿意放就放，你不想放就不放，因为佛菩萨的意识变虚空，你磕头了， 你不管给谁磕头，你只要磕头，为了修行磕头，那他们都知道的。网上请尊菩萨像要不要开光？哎呀，这个无所谓了，我是对这个形式不在意的人。有些人是很在意，所以必须开光。开光有开光的咒语和一套流程，这个到去寺院咨询一下，人家会告诉你的。如果你自己很执着于这一点，要一定要要个开光的佛像才行，那你去开光。如果你根本不在意这些个，那就可以不去啊。因为开光的确是有一套仪规，然后说要念个什么咒啊，这些个对东西还是有所一种有点加持吧，对那个佛像啊。请回来只在磕头时摆在前面时，摆在前面，平时不摆在供，这个完全可以啊。因为平时不，没事的啊，你怎么方便就怎么来吧。下一个问题，慧光。你说他说的这些个话算不算见性啊？这个很难说吧。你得先确定什么叫见性。我在前面。定义开悟，什么是开悟？就是到四禅才算开悟，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好可模糊的，到没到这四禅自己知道啊。每个禅定的境界，怎么分，我也都说了呀。那么见性这个是怎么理解这个见性这个词儿？如果你说一个人了解到我们都有这个不生不灭的意识，那也算是见性了，领悟了，领悟了，也相信这样。我们都有不生不灭的意识这样也算礼物了，也算见性。那如果说从果位上说见性，见到这个世界本来的那个自性存在状态的话，那起码得修到菩萨的状态才行。所以这个话你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就只能算是他有所悟吧，有所悟刘HL。你说的对，回想的问题就是这样。要想功德大，就回向给法界众生最好。如果你有现在当下要解决的问题，那就回向给那个问题和问题相关联的那些个众生，这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慧智兰心。有问题先去医院看看，医院看看意愿怎么诊断，先看看意愿怎么说啊。然后在医院诊断不了的时候再找别人如果按照我的以往的经验来看，通常鬼道众生是半夜11点以后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段最发作的时间，很多病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发作甚至医院里人死的多的那个时间段也是就夜里这个时间所以如果你一些不好的症状每到这个时间点就发作。尤其是夜里12点以后对，那可以怀疑为有冤亲债主，身上有鬼也可以这么看那就多做功德回向给他，化缘度他，然后读地藏经回向给他呀什么的，正常的修行就可以了。这是我的一方面看法，我还是建议你去先去医院看看看看说医院怎么说吧，然后按照医生的指导先好好治疗看看吧。下一个问题 SNJYLG。是否只要升起了邪淫的想法，就会产生对身体不利的阴茎？没有这种说法的。从来没听说过阴茎这样的说法。再有，这正常的佛教修行里是没有不提什么阴茎这样的说法的。阴茎是否能化气？肯定是能化气的虽然这个阴茎没有这个说法但是呢，我指的是，你这个有升起淫欲的时候呢，它的确会往下边会聚集一些个前列腺液呀什么，会流出一点，然后精液也会往下边流动但是呢，都是可以靠打坐把它都给吸收掉的，也算是化气了吧。是否排出才会身体高？没有这种说法。如果你一旦排出了，你可能未来好几天就，比较萎靡了。现在30多岁，30多岁，他也排，可能三十多岁左右的话，排一次，他 自己不会觉得有累的那种感觉，但是从再往上年纪大之后，你拍一次的话，会累好几天，可能就白天就很困啊，不乏力啊，或者就有这样的感觉啊，所以不拍反而更好。这个阶段如何度过比较好？没有什么特别方法，就正常打坐磕头念佛吧。如果音一来了，实在忍不了啊，我是不反对什么手淫啊这些的，这不能算邪淫啊。但是呢，一旦泄了，可能就好几天就又萎掉了啊。所以自己把握好就可以了。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过程，他淫欲要灭，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啊，可能要好几年的时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的，这很正常。下一个问题，坐了便放下。说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最终都会怎么样？释迦牟尼佛、弥勒佛成佛后会不会解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众生又会去哪里呢？目前这个世界刚造的世界，不会解散，后面会陆续的成佛，有人成佛的啊，所以没有解散这一说法。如果一个世界啊，它真的解散了，那基本上和佛有关联的哈，那个佛有关联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成了阿罗汉，也就是说轮回世界基本消失了，这个时候才会解散哈。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解散的当下。下一个问题 JYL，这个脑机接口啊，什么往身体里、大脑里植入这个。这一旦发展到这个程度的话，就这个修行方面或者灵修啊，所谓的意识层面上修行，这个就很难再发展下去了。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人，大部分人都是往这个物质世界，沉迷啊，沉迷物质世界，比我们当下目前这样的社会还要更加沉迷。大家因为就已经没有办法在意识层面上修行，往这个修行方向上得到更多的快乐，只能在物质层面上走。所以这也是一个人类堕落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下一个问题，请问堕无间地狱是否地狱刑法中最重之处？佛经上是这么说的哈。还有那里的众生如何才能有机会处理？等报受完了这主要是地狱是主要是消磨掉你的不好的这种情绪欲望，还有习气啊。所以把这些个欲望都消磨差不多了，就可以解脱了。心佛出世格数化时，连娘身被打散的众生都会合拢。无间地狱能有机会出离地狱吗？不能。心佛出世和地狱是两回事啊。新的佛会把这个世界的所有部门都会接管，但是里边的众生啊。就该怎么受罚就得怎么受罚，他不会因为信佛出世了，他的这个受罚的业就没有了。作为处罚来说，是阳身被打散惨，还是堕无间地狱惨？这个阳身打散更惨，因为意识是不完整的，所以没有智慧了。这两种是非就已经，是这世间最严重、最终极的惩罚措施。算是吧，阳身被打散是最算是最严重的惩罚，直到下一个佛出世为止都没有办法恢复。而且他也没有，他这个一旦打散的话，他也没有智慧，每一个都想成为一个独立的碎片，他没有智慧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接触佛法和学佛来摆脱啊。这两种是否就是已经这世界上最严重的、最终极的惩罚措施？这个从我们佛教徒的立场看，这个算是；但是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最终极的严厉的惩罚肯定有，还有人肯定还是会有人的。我说，在某些细节上，可能有比这个惩罚更严重的一些惩罚，但是阳身打散是已经是最严重的了打得越碎，这打散的程度来断它严重的程度吧打散的越碎的话，就恢复起来时间越慢 好了，基本上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